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后，伊朗表示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已经在当地时间礼拜五晚开始。此前，以色列国防军在 X 上表示，全以色列都受到伊朗导弹的攻击。以色列战机礼拜五凌晨对伊朗多个目标发动大规模致命空袭，傍晚又发动了第二轮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境内数十个目标、军事中心和军事基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说，已经确认由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来袭导弹。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说，铁穹防御系统正在运行以拦截这些导弹，当局亦已指示公众寻求庇护。据以色列警方发言人称，伊朗弹药落在特拉维夫市内一个社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伊朗当局表示，已经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各类弹道导弹，这个是对礼拜五上昼以色列袭击的强力回应。辉达公司行政总裁王仁勋礼拜四表示，由于美国对中共实施严格的晶片销售管制，辉达不再将中国市场纳入收入和利润预测。礼拜三，法国第九届科技创新展 VivaTech 在巴黎开幕，王仁勋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科技展大会上共同宣布说，辉达将和法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Mistral 合作，使用18000枚辉达最先进的超级晶片，打造一个人工智能云平台。礼拜四，当被 CNN 记者问及美国是否会在这个礼拜的伦敦贸易谈判后解除晶片出口管制时，王仁勋回答说，我对此不抱希望，我已经话俾所有投资者和股东知，未来我们的预测将不再包括中国市场。据路透社五月份的一份独家报道，下一步辉达将推出特别针对中国市场的新的人工智能晶片组，它的价格远低于近期出口受限的 H20 型号。新的 AI 晶片组计划最早在6月开始量产。一架由泰国布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飞行途中收到炸弹威胁信息，随即紧急折返并在布吉国际机场安全降落。机上所有156名乘客都已经安全撤离。根据泰国机场管理局表示，这架印度航空 A1379 号航班在当地时间上午9:30由布吉岛机场起飞，但在接获威胁后，在安达曼海上空绕行一段时间后紧急返航。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资料，该班机在空中绕行后返回原出发地降落，目前尚未有关于炸弹威胁细节的进一步资讯。之前一日，印度航空一架客机在礼拜四印度城市艾哈迈达巴德起飞后无奈坠毁，造成超过240人罹难。据统计，印度航空业近年屡受炸弹威胁骚扰，但在2024年前十个月，全国各机场及航空公司就接获近1000宗炸弹威胁，是2023年同期的10倍，绝大多数被证实是恶作剧。华尔街日报礼拜五报道，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日前找到一条逃避美国管制的新渠道，用人搬运数据到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再用美国晶片训练中国的 AI 模型。这类操作正在试探美国出口限制措施的极限。报道说，三月初，四名中国工程师由北京飞往马来西亚，携带的行李箱内各装有15个硬盘，硬盘内储存了约 80TB 的电子表格、图像和视频片段，用于训练 AI 模型。在位于马来西亚的一家数据中心，他们租用了约300台装有辉达高性能 AI 晶片的服务器，将带来的数据输入这些服务器，计划训练 AI 模型，将他们带回国内。为避免马来西亚海关的怀疑，中国工程师将硬盘分装在4个不同的行李箱， 去年他们是将硬盘统一打包在一个行李箱里面携带入境的。他们最近带着相关成果回到中国。这些数百 GB 的数据包括指导 AI 系统输出的模型参数。世界多国领导人礼拜五对以色列针对伊朗境内军事与核设施的空袭作出反应，其中中共当局谴责以色列侵犯伊朗主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礼拜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以色列袭击伊朗，对有关行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担心。林健说，中方反对侵犯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反对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地区局势再次骤然升温，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他还称，中方愿意为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法新社评论说，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亦是他受制裁石油的主要买家之一。同一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中东地区任何军事升级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法国重申以色列有权保障本国安全，同时呼吁各方缓和局势。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他认为以色列有权保卫他的存在，同时呼吁以色列和伊朗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以色列礼拜五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空袭后，伊朗用上百无人机回应。中东局势急剧升温，全球油价随即飙升。分析师对 BBC 表示，能源交易员现在将关注未来几日冲突的恶化程度，如果以伊冲突持续升级，可能危及中东原油供应稳定。资本经济公司分析指出，如果伊朗石油基础设施被炸，油价可能上市每桶80至100美元，但其他产油国或将增产以缓解价格压力。外界亦担心伊朗可能封锁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中断原油供应。该海峡每日通行全球近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即使礼拜五市场剧烈波动，但油价仍然低过去年同期10%以上，亦远低过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100高位。受冲突影响，礼拜五亚洲和欧洲股市普遍下跌。日本日经指数收跌0.9%，英国富时100指数午间下跌0.3%。黄金和瑞士法郎等避险资产走强，金价上扬1.2%，至每盎司3423.3美元，是近两个月高位。礼拜四，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半导体设计软件公司新思科技已经恢复在中国的部分业务，解除了它这个月初为遵守美国新的出口限制而实施的暂停措施。上个月，伴随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华盛顿下令很多公司停止向中国出货，导致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计软件公司新思科技在中国的业务暂时停摆。上个礼拜，新思科技已经恢复部分在中国的业务，包括一些非核心硬件和知识产权的售出，目的是服务现有的客户。据消息人士说，新思科技的网站亦都已经开放访问，但在一定的限制下，核心 EDA 工具的销售亦都仍处于暂停状态。这个意味着核心知识产权和硬件无法投入使用，新思科技仍然将无法吸引新的客户。在美国实施限制措施后，这个为新思科技在中国的销售带来不确定性。新思科技暂停了年度和季度业绩预测。最新消息称，川普总统将在7月15日和科技与能源领域企业高管一起出席宾夕法尼亚州首届人工智能与能源高峰会。 主办该峰会的宾夕凡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麦考密克星期四在声明中说，全球的能源与人工智能领域领袖、国际重量级投资人、劳工与工会代表和政府官员都将出席峰会，支持川普总统释放美国能源议程。他表示，宾夕凡尼亚州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充足的水源、靠近人口密集区以及顶尖的研究机构，这些条件令宾夕凡尼亚州成为美国推动创新科技未来的理想基地。预计白宫人工智能主管大卫·萨克斯亦都将出席峰会。据 Axios 报道，预计出席宾夕凡尼亚州 AI 能源峰会的科技业领袖包括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微软执行长纳德拉以及Alphabet 執行長皮查伊。能源行業的高管包括艾克森美孚執行長伍茲、顯學執行長沙曼以及舒佛龍執行長沃斯。當地時間星期五，日本國會批准了與菲律賓的部隊相互准入協議。此前菲律賓的立法機構已經在2024年10月16日批准了該協議，這個標誌著兩國在面對中共南海擴張的背景下已經邁向更深入的安全合作。日菲相互准入協議是日本和亞洲國家簽署的首個防務協議，該協議提供了法律依據，將讓東京和馬尼拉更順利將各自的武裝部隊和武器裝備部署到對方的領土，進行聯合戰鬥演習以及應對自然災害等行動，同時進一步密切了解兩國的軍事合作，增強兩國部隊的相互操作性。今年早前，日本和菲律賓兩國宣布將定期舉行會晤，討論菲律賓的防務裝備需求，並着手建立情報共享框架。日菲相互准入協議加強了美日澳菲四方小組等小型多邊合作，凸顯美國盟友在地區緊張局勢下的聯合應對策略。根據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最新發布的調查，多數加州人支持縮小聯邦政府規模，反對由納稅人資助非法移民醫療保險，並反對向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的入口商品加徵關稅。調查在5月22日至29日進行，這個星期三發布，樣本涵蓋1591名成年居民，結果顯示 57% 受訪者支持縮小聯邦政府，其中 27% 強烈支持， 30% 有些支持，潛在選民亦都持類似睇法， 31% 強烈支持縮小聯邦政府， 26% 表示有些支持。該調查中發現，自2015年以來首次有多數居民表態反對為非法移民提供高成本的醫療保險，有 58% 的受訪者和 61% 的潛在選民表示反對。調查中顯示，約一半加州居民支持削減美國對外援助。在關稅方面，72%的受訪者表示強烈反對或稍微反對向加拿大商品加徵新關稅，70%反對向墨西哥商品加稅，63%反對向中國商品加稅。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